和改编。
八府巡案林明秋要到武城视察，这事儿张献忠啊早就接着通知了。要提到这个林明秋，张献忠是恨之入骨啊。这家不仅是个大贪官，而且非常阴险奸诈。据张献忠所知，当初他接受招安的时候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不相信，特别是这个林明秋是最不相信。他曾经在熊文灿的面前建议把张献忠引到襄阳来，在酒席宴前把他绳之以法，碎尸万段，遭到众人的反对。为什么呢？以熊文灿为首的众人都受了张献忠的贿赂，这张献忠这银子花老了，上下打点。这帮人以为着张献忠是真心归顺朝廷，没有接受林明秋的建议，弄得很不愉快。纸里包不住火，张献忠能不知道吗？今天一听这狗官来了，就是找茬来的，对自己不相信，肯定是鸡蛋里头挑骨头，因此告诉手下人小心伺候，别让他找出毛病来。虽然咱是假意归顺朝廷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哎，不能叫他看出破绽。所以张献忠在迎接林明秋的规格上超乎寻常啊，相当隆重的，相当隆重。由古城到码头，净水泼街是黄土垫道，就像迎接皇上一样。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不仅卫生是干干净净，而且是彩旗飘扬。几里地就是一个接官棚，张献忠是亲自检查。听说林明秋快到古城了，他率领亲兵爱将赶奔码头亲自迎接。大概等了能有半小时左右，张献忠手打凉棚往江面上观看，来了七只大船鱼贯而行，船上也插着大旗，是随风飘摆，这都是官船。在封建年月，那官一出动，那跟一般人是绝对不一样的。要不怎么都想当官，脑袋都削个尖往里头钻呢？那真是超人数等。头一只船上坐的就是林明秋，船头上排列着回避牌、虎头牌、肃静牌、官衔牌、官衔灯，而且一杆大旗顺风招展，巡按御史斗大一个林字，还有50名铁甲军是盔明甲亮，各拿大刀阔斧排列两厢。紧跟着是8班人役，各拿刑具站在左右。这狗官林明秋就坐到船舱里边，身前身后一大帮亲客幕僚陪伴，那是官气十足啊。张献忠一看，赶紧让儿子张可望驾小舟赶紧去迎接，到那得报名，这是打前站的。张可望上了小船，带着50名亲兵，这小船这个快，离着官船不远了。张可望把拜帖高高举过头顶，古城张献忠率领部将迎接御史大人。顺着水音传出多远去，官船上早有人发现了，转身进舱向林明秋禀报。林明秋听罢，鼻子眼哼了一声，出去吧。 手下人出去打了招呼，说大人已经知道了。张可望小船一掉头回到码头，向张献忠禀报。紧接着张献忠驾了一只虎头船，率领100多人又亲自迎接。两个船头眼看碰上了，搭好了跳板，张献忠是提带辽袍噔噔噔走上官船，正了正铜盔，抖了抖铁甲，周身上下收拾的干净利落，是毕恭毕敬，一低头走进船舱。那是大官船，舱里边非常宽敞，地上铺着星星红的地毯，两旁边站着不少人，正中央放着安乐椅，这林明秋在椅子上头端坐。再看张献忠连头也不敢抬，赶紧分于台北跪倒在地，卑职张献忠迎接御史大人。嘣嘣嘣，磕了仨带响的头，表现得十分恭敬。这林明秋手里头端着盖碗茶，看张献忠进来是洋洋不睬的神情，斯勒楼喝了两口，轻轻的把碗放下，手捻着虚然往下看看，这个间隔就有十几秒钟。张献忠在那跪着低着头，心说怎么没动静啊？我这么大的声音，难道这狗官没听见？你装他妈什么大瓣蒜？但没有办法，官不说话，他不能站起来。林明秋往下看了一眼，他是第一次跟张献忠接触，而且距离这么近，相距不到1丈5尺远。林明秋为了不跌份儿，稳稳当当，四平八稳。张将军免礼，平身。谢大人。张献忠这才站起来，垂手往旁边一站，低着头不敢仰视。林明秋仔细打量张献忠，一看是个大块头，个儿挺高，长得挺威猛，面似姜黄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双细眼，狮子鼻子，厚嘴唇，最突出的张献忠是这副胡须，太讨人喜欢。这胡子的尺寸能有1尺半长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。你说黄吧，还带点紫色；你说紫吧，还带着金黄色。堪称是美髯公啊！古人爱胡子，过了20多岁就留胡。显得有份儿，再加上盔甲全身，毫不威武。林明秋心里说，张献忠是个巨贼呀，祸乱朝廷多少年了，杀人如麻，使数省不得安定啊。今日他归顺了朝廷，难道是真的？他现在依然手握着兵权，对此人不能不防啊。但是看张献忠的意思，对自己是毕恭毕敬，一点也不敢小瞧，似乎又像是真的。林明秋深感满意，为了拉拢张献忠，张将军请坐。卑职不敢，有大人虎驾在此，焉有卑职的座位？哎，坐下来好讲话吗？此座。旁边有人把椅子搬过来，张献忠侧身坐下，利用这机会偷眼看看林明秋。一瞅这老家伙50岁挂零， 你别看奔六十走了，营养极其丰富，可能猴头燕窝鲨鱼翅没少吃，可能天天吃鲍鱼人参，那脸色是白里透红，红里透白，哎，一点褶都没有，眉分八彩，肉乎乎的鼻子，通红的嘴唇，三绺花白的须髯，身上穿着官服，往那一坐，的确有点大官的气派。张献忠心里说话：狗官，平日你们刮尽了民脂民膏啊，把你他妈养得肥肥的，你在张老子的面前装他妈什么大板蒜？哼！有朝一日时来运转，我首先拿你个王八蛋开刀！你看这还好得了吗？张献忠心里那么想，表面上一点流露不出来。仆人献茶，张献忠不敢喝，又站起来谢过大人，把茶杯放到旁边的茶几上。张献忠说：老大人，远路而来，十分的辛苦，大人金身大驾，能到古城弹丸之地视察，献忠深感荣幸，大人你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不辛苦，同为朝廷效力，谈的什么辛苦呢？献忠将军，听说你归顺了朝廷，毅然接受招安，这就太对太对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，弃暗投明乃正道也。将军年富力强，手握重兵，将来一心一意为朝廷效忠，迟早有一天定会飞黄腾达的。谢大人，将来县中的一切全靠大人的提携。应该呀。张献忠跟他坐在一起没啥词儿啊，说这些话都是官场的客套词儿。张献忠赶忙站起来：大人，您也累了，古城虽然不大，已经给您安排了公馆和衙署，请老大人赶紧进城休息。哎，不忙不忙，张将军呐，看今天天色已晚，我不打算赶路进城了，今日就下榻在船上，明日之时再进城也不迟，你看怎样啊？是，小人听大人的安排，那我就告辞了啊。不忙不忙，咱们两个人得好好唠扯唠扯啊。请问张将军今年多大年纪？张献忠赶紧站起来：卑职33。哦，年富力强，日照中天哦，好年纪好年纪，33岁。哈哈，我还记得我33岁之时正做松江知府，转眼之间今年我已经50多岁了，回忆当年感慨颇多。张将军，就凭你这个年纪，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啊。谢大人，请问张将军，你现在掌握着多少人马呀？张献忠嘴里回答，心里盘算：狗日的，你问这么详细干嘛？想掏老子的老底不成？好吧，今儿个我就吓你一下。张献忠的反应相当快， 这官刚问完，张献忠赶紧回答，哎，据不完全统计能有十万之众。其实哪有十万，张献忠手下的人归了包堆就三万人挂零，他多说出去好几倍，这吓唬着当官的。果然林明秋暗吃了一惊，心说人上一万无边无厌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，这张献忠手下能掌握着十来万军队，不要小觑了，真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啊。好，这么一说，张将军掌握十万大军，列将千员，实力可谓雄厚。回大人，我率领我的军兵归顺朝廷，希望为皇上效忠，为大人效力。如果大人认为献忠可靠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只是恳请大人，希望朝廷早一天授我的军衔，发给我粮饷，不然十万之众让我们吃什么喝什么，的确是困难重重啊。啊哈，好的，张将军尽管放心，本官一定向皇上奏明此事，叫兵部迅速拨下粮饷，也就是多谢大人。真要达到这目的，大人乃是我的救命恩公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咱们长话短说，这林明秋啊，真的也罢，假的也罢啊，螳螂就问一句，螳螂就问一句。张献忠把那神经绷得紧紧的，生怕说话有了破绽叫他钻了空子，所以非常累。像这种谈话持续了将近半小时，船照样往前走着，眼看就到了码头了，张献忠这才站起来，大人您太累了，应该休息了，卑职这就告辞，回到城中进行安排，明天亲自迎接老大人进城歇马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就不送了，张将军，明日再会，小人告退。张献忠弓着身子倒退出来，然后转身顺着跳板上了岸，飞身上马，把马鞭一扬，带着亲兵爱将，哗哗哗哗，一溜尘土踪迹不见。林明秋啊，往外看得清清的，一直看不到张献忠了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这时他的幕僚参谋二十来号都进了官舱了，大人，大人，您方才见了张献忠，您的感觉如何？先说说你们的看法吧。有一个谋士就说，大人，我发现张献忠对大人毕恭毕敬，不像传说的那样，传说中说张献忠飞扬跋扈，杀人如麻，那简直就是一头怪物，但今日一验，此人十分恭顺，足以说明他投靠朝廷是诚心实意的，此人可以使大人放心了。你呢？另一个谋士赶紧躬身施礼，大人，您在跟张献忠谈话之时，我在旁边察言观色，我发现张献忠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，说话甚恭，对大人十分崇敬，我也看不出他是假寿招安，可能是诚心实意， 归顺朝廷，他手下有十万之众，真要归顺了朝廷，委以重任，将来对朝廷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。大伙七嘴八舌，没有一个说不好话的。林明秋点了点头，但愿如此吧，皇上洪福齐天，能把这巨寇招安也是一大幸事啊。好好好好好好，这开头就挺顺利，尔等下去休息吧，我也有点乏累了。他到第二只船上休息，为啥呀？第二只船带着他的家眷，他最心爱的四姨太太跟他一块来了。这四姨太太身边丫鬟老妈带了一大帮，这还不说，那船的后边还有十几只巨型的大箱子。那位说跑这过日子来了啊？那倒不是，咱这箱子咱得交代清楚，全是空的。带空箱子来干嘛？那林明秋跟四姨太早安排好了，到古城能白来吗？等将来回去的时候，哪个箱子得装的满满的都是顶盖肥，就是跑这来搂来了。你说这个朝廷还好得了吗？普天之下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无人不贪，这个朝廷不倒霉等什么？就把崇祯皇帝累干巴了也无济于事。四姨太一看丈夫回来了，赶紧起身让座，就问他，大人见着张献忠了？
见着了，这多时竟跟他谈话了。
我听有人向我禀报说，张献忠这人对你还挺尊敬的，说话也挺斯文，不像世间传说的他长得青面獠牙，吃人都不吐骨头。哎，那乃是谣传。看表面嘛，此人还交代得下去。您跟他提没提管他要东西？反正这次我跟你来千辛万苦的，我必须得达到目的。哎呀，我怎么张嘴呀、啊、初次见面我能管他要什么好东西呀、啊、但是你都答应我了，我那个最低的要求祖母绿无论如何也要弄到手。
听众朋友，